谢主，我们一同在他面前，我们安静竖立低头来祷告。这杯怜悯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天天住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做成你上工的亲爱的圣灵祷会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你的众儿女们一同再次聚集在你的殿中去敬拜你，充满欢喜跟快乐。主啊，在过去的一晚当中，你们我们有得罪你的，求主你此刻在天父的面前，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涂抹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树立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再次被你的宝血去洁净，能够得以站立在主的面前。主啊，因为你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一群，我们本来是蒙了你恩典的罪人，主啊，但是你凭着你的慈深爱所，你再次的牵引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如羊走迷，我们也被你偏行己路，但是你常常用你的杖、你的竿，你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归回你的羊圈当中。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深信你必保守我们所交付给你的，所托付你的，直到你再来的那日。主啊，我们将今天一堂的聚会，上午在这里崇拜恭敬交在主的圣手当中，求你亲自将这个地方来分别为圣，将这地方能够虽然是一栋建筑物，但是有主你的同在，就变成主你的圣殿。主啊，你的圣灵也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在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让柔软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特别将今天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他们服侍的地方，求主你加能赐力给到他们，无论是后勤的、厨房的，还是主日学的，还是诗班的，还是文字的弟兄姊妹，主要求你都继续的来使用他们，这样兼顾他们所做的工。主要你也看过今天的讲台，像今天要称你出口的仆人，求主你继续的使用张福道牧师，让他分享马太福音的经文，就借着这样的一系列的讲道，让我们更加明白主耶稣基督你在世上一切的教训，你的生平，你的言行，是吧？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怎样去一步的步的去训练主你自己的门徒。你今天也继续来训练我们，成为你合神心意的你的儿女们。是吧？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是吧？我们来到你面前，有软弱的求主你来刚强，有疾病的愿主你来医治。谢谢你，是吧？我们特别保守这个地方的安全，让我们不受搅扰。能够很好的继续的用平安无事敬虔的去度日。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以上在你面前不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所求。先来读马太福音的21:18-46，那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人不看见了，却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与约翰的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就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他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我那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翰真正进入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边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
租户就在我后面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园户拿出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
主人
又打发别的仆人去，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这样园户看见他儿子，就意思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他。
园主来的时候要杀他，
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去的时候，你做了挡掉了石头的太重，这是主所说，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的，这是你们没有说话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是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想要过来吗？只是他国人，因为他们的名他们的先知。
也是第一个礼拜啊，也是我们2017年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日子啊，因为什么呢？要我们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什么邪恶，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世界如果没有主的怜悯，没有主的恩典，确实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所以呢，这个世界实在不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更加的主给我们有激励。那我们其实不但我们要数算我们在世的光阴，但我们更要看到，其实最近我们在讲什么？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这个马太福音大纲里边呢，我们在讲最后第二部分了，是讲嘛，在君王的排斥，在君王的排斥呢，在里边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说，如果以君王门徒训的第五点为一个分水岭的话呢，大家注意了，一二三四点呢，是讲什么呢？讲在除了耶稣降临他的宣告之外呢，第三第四点是讲什么呢？讲耶稣边传福音边训练他的门徒，这个是福音性的训练，来表达上帝对他子民的整个的对他的所有的百姓表现出他的那个怜悯和看顾。那么呢，到了早讲完之后，由耶稣基督专门有一段时间的封闭性的训练，就耶稣基督只是对门徒讲道，把所做的所讲的给门徒做一个总结。从第五第六点呢，再到第四点呢，前后在第五点的前和后呢，在第六点对君王的排斥呢，他什么是审判性的训练，就是说在的门徒现在不是以福音为中心了，而是福音的那部分的坏消息，就是要审判定罪一切那些抵挡耶稣基督拒绝基督的人，刚硬的人被要被淘汰。所以在这部分呢，神边宣告上帝的审判，淘汰那些 虚假的信仰的人，一方面呢就怎么样呢，也让门徒们明白上帝也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圣洁公义的，上帝的圣洁公义要审判罪恶的。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是有两部分，福音的前部分是告诉宣告人的犯罪，还告诉所有的人罪的公价是死，死后面对上帝的审判，无论一人能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是一个凶恶的信息，是一个神的公义的审判的信息，但是在小部分来说是个荣耀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这个是在乎什么，就在于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看到没有，耶稣受难复活他做成的救恩。所以大家记得我们要数算日子，其实每一天我们要为主而活，一方面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整个的脉络。其实刚刚大家注意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参加主礼的人不太明白，我们每一个主礼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程序给他们，选歌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们一般要求在本教会我们选诗歌，第一首歌呢必须也是以遵从上帝的属性为主题的诗歌，像这首诗歌是赞美三一的上帝的，就无论上帝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它本身是值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所以我们要求主礼选的第一首歌，大家以后可以注意一下，第一首歌是赞美神的属性的，不在乎神做什么没做什么。这是好，第二首歌选的必须选什么歌呢，第二首歌就是跟十字架的救恩是有关系的，必须是来歌颂赞美上帝在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成的救恩的信息，这第二首诗歌。第三首诗歌呢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联的，预备今天主题信息的一首诗歌。所以然后就祷告，然后读经啊，这是我们在敬拜程序里面我们是有指导的一个次序的，不是乱来的。那等我们讲完到再唱那首歌的时候呢，是回应今天的讲到信息的诗歌。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四首诗歌我们不是随便选的，当然稍微有点瑕疵，今天唱的第二首歌里面有一个词要改掉啊，要改掉那个字，不是我们的身与魂，因为这个有点奇怪的，应该是身与什么灵就对了，所以那个打的又需要把它改一下。刚刚唱的那首歌是有一些小失误，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要把它更严谨化的，那是在第二段，第二首歌的第二段里面有一个字要把它改一下。好，那我们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诗歌的这个编排的次序，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都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带领，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来摸到神的心意。那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耶稣基督他的事工里面也是很严谨的，我们整个严谨的。所以呢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已经看完了那个，其实在排次中启示里边我们已经看完，我们来关于他的启示和教训，这个是我们上个阶段讲完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是个教训。那我们特别最近开始思考什么呢，开始在君王的排策里面开始宣告他的审判，公义的判决。那么开始，那我们看到末弥赛的末位淘汰制，哎，我好像我前面有那个没有那个君王的在世的一个礼拜吗，啊，后边吗？好，我们来看看啊，好像没有，在这里哈，这里我们看到没呢？我们说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数算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看到没呢？耶稣基督在礼拜日，他是荣耀的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第一天，这是礼拜日。然后礼拜一呢是他的权柄，他的权柄，等会我们会看到的。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这个权柄里边，我们说在进入之后，他接近圣殿，那这个是带出了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两个方面。那我们今天呢会看什么？开始进入礼拜一的时候呢，写明他的权柄，而且他的辩论训勉在礼拜二。礼拜三呢，按照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呢，一个圣经的研究，四福音的研究呢，那么在星期三他是隐藏退休的，好像耶稣基督没有出来做什么。 礼拜四呢是守节立约，就是我们只知道了是立了掰饼最后的晚餐。那礼拜五呢就是受死安葬，那礼拜六呢就安息日，但循环到七日头一日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看到的这个次序。那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我们弥赛亚的末位淘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二十一章开始，耶稣就开始不断的淘汰那些要灭亡的人，那些抵挡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看到，首先他淘汰的第一批人是什么呢？我们上次大概讲的是第一件事，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是淘汰以色列蛮族的什么群众，那所有的。我们知道上帝的工作方法是有点不一样的，上帝的以色列人来说，你要知道啊，他有普遍的呼召的，他总是给所有的以色列民来包括了，不然我们很难理解啊。因为在我们其实在这里讲什么，哎，耶稣面对最后呢那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明明是要被淘汰的人，他来向耶稣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是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直接拒绝就好了，你们不用来问我问题了，因为你们的心就是抵挡神的。为什么耶稣还接受他们对他的从各个角度各种人群来对耶稣做一些质疑呢？因为他对整个以色列民有一个整体的呼召的一个概念，不然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叫被召的人多什么，选善的人少。那我们大家明白犹太人是什么呢？神用一个方法，就犹太人也自认为他们本来好像是神的选民，好像是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后来因为他们抵挡神，好像拒绝神，好像被生命名字从生命上涂抹掉的，这是犹太人自己的认为啊。那神也用这个方法让人，你们以为你们犹太人生来是犹太人，你们就是神的选民，其实不一定的。但是神对以色列的工作的方法确实是对以色列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这就为什么罗马书问题就很难解释。罗马书什么？那些本来在橄榄树上那些枝子骄傲拒绝神的福音被什么？被剪掉，对不对？那我们外邦的人是什么？是被什么接上去？这是一个表达一个方法。实际上呢，真正属灵意义不是的，真正属灵的你得救的人，神所拣选的人就在生命册上，你没有被神拣选的你就不在生命册上。真正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是没有改变的，所有被上帝拣选的人，无论你是犹太外邦人，都在创世以前已经在神的生命上所记录的。只不过呢，上帝谦卑他自己之后，让人能够明白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为什么神先拣选以色列人呢？是一个选民，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概念，就是神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的呼召。但是我们知道真正得救的不是每一个犹太人，不是每个以色列人，唯独门拣选的犹太人才能够在生命册上。只不过呢，上帝知道我们人的有限，所以他用了一个比较能够让我们明白的一个方法，说犹太人是一个整体的神的选民，好像是整体被神拯救的子民，但其实不是。然后呢，他们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被修剪掉，被神拒绝，而那些外邦那些神所拣选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真正的再被接入到神的家中。所以有人说呢，说外邦人是基督徒是被收养为儿女的，明白吗？就其实就是一个家里面，你有自己生的孩子，也收养了几个孩子。那犹太人就像自己生的孩子，我们外邦基督就像什么呢？就像被神收纳为儿子的一样，他都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只不过呢，在我们人的概念里面会有所区别，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呢，然后我看到以色列蛮族的群众也是被拒绝的，大家明白，并不是说你是以色列人你就是，但是耶稣就是用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来明白了。所以呢，但是我们要明白，所以我告诉你啊，包括一个政体，包括教会的治理，都不是固定的模式。等会我们会讲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模式要去套的，你们都要走这个模式，你们就是属灵的，就是好的教会，没有这个模式就不对了。我们等会要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第二个我们淘汰是什么呢？淘汰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是第二种要被淘汰掉的。我们不说基督徒不可以经商，而是说那些以金钱为得利门路， 把生意做到神的圣殿里边去。那个生意也不是不对的，他那生意还不是说不正当的生意，其实是正当的生意，只不过呢把那个生意做到了神的殿里面。所以求主来带领。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看到了，关于弥赛亚接近圣殿，那我们看到什么呢？特别的是以进行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要被耶稣基督淘汰掉。好，我们看第三种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我们看到啊，大部分的群众要被淘汰，得利的那些进行为得利的为门路得利的商人啊，大家注意啊，下个礼拜就在广州有个重要的会议，对不对？大家知道什么会议吗？世界财富论坛，6号到8号。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地铁的那个安检升级啊，各个路口啊，各个路口查车的特别多，所以最近你少来广州好一点啊，好，不要撞枪口上去啊，但你没有犯罪不用怕啊。就是说这个，也就是下个礼拜世界财富论坛在广州召开，所以所谓的那些全世界什么所谓的世界五百强里面很多的那个 CEO 也好，那总裁也好，那老板也好，会来广州开会。那我们这个基督徒不是不可以经商，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啊，你要把金钱对得利门徒。好，这是第二第三种什么呢？是代表了一个宗教的权贵。但这几天有网上有人披露啊，说这个佛教啊，那些和尚啊，都什么都用庙宇来什么敛财，对不对？啊，其实宗教权贵变成商人了，更糟糕啊！就是说，本来你宗教权贵，宗教权贵这些有特殊的宗教身份的人呢，他会代表什么？想要拿住一些宗教的权柄，显出他们的那个身份。但是我们要感谢读什么呢？这里面看到没有？他们恼怒小孩子赞美。结果我们看到小孩子就得到弥赛亚的悦纳。大家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其实你知道吗，我常常思考一个撒旦的攻击往往是破坏小孩子，你要明白。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七八年前去韩国访问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家说韩国的复兴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也就是1980前后，1970-80的时候，韩国那时候教会非常的厉害，虽然林恩的发展也很厉害啊，这个林恩的影响对韩国的很多教会，连长老会也被影响，但是另外一股潮流。但无论如何呢，我记得那次我在我们参加那个宗教研讨会的时候，他们明白什么？他说，你知道韩国的基督复兴，基督教的复兴看起来是在1970年代、80年代很厉害的发展，但是他们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看得见的。他说韩国真正的信仰的复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940-50年代。什么时候？就是那些孩子，就是现在的教会，当时我们是去的那些1970-80年代的教会领袖，就是在50年代、1950年代、40年代的时候的在教会里的那些主日学的孩子，那些在基督化家庭里面还在孩童阶段那些人。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很大的一个信息，什么呢？一个时代的教会的复兴绝对不是看现在的复兴，其实更是你看不见的复兴，是在那个孩童时期，是在孩子还在青少年甚至儿童甚至幼儿时期，那个时候的属灵的复兴带来的影响力是更大的，是更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基督化教育成为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的核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对每一代，特别是在小孩子时代，我们要持守正确的信仰来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好，那么祭司长和文士却受到弥赛亚的责问，而且耶稣就离开他们。大家注意啊，因为神的公义他要审判罪恶，他不是没有计划，上帝的时间是有定时的。所以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耶稣也教导我们一定要懂得数算自己日子，要爱惜现在的光阴， 包括我们为什么有紧迫感，包括我们教会我们组织国际弟兄姐妹说，哎，我们今天看今天其实你要知道吗，每一个礼拜天我们还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南普岛也好，还有最近大师周围的很多的教会带领人已经开始又被公安找去谈话，就告诉他两个出路，第一，你们要么去三自教堂参加三自，第二，要么你就要解散你们的聚会，没有第三条路，所有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个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我们人人能够敬拜，我们要感谢主，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数算，我每一个早晨我们老师们的灵修当中说，哎，今天早上我们还能够在一起，老师们能够在一起灵修，孩子们能够在一起灵修，还能够在一起上学，是主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前两个半个月前去过几个地方，那里的学校都被停掉了，都不能够在那里用他们原来的地方去上学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珍惜主给我们每一个光阴，来有机会总要把我们上帝的信仰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这是很关键。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今天会看一个新的概念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1:18-22，这就是礼拜一做的。礼拜一的早晨，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那个晚上他接近圣殿之后，他安息。安息之后，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一星期一的早晨，主耶稣基督来咒诅无花果树。那这里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那当然它不是普遍的，这个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啊，不是所有的无花果树，特定的那棵无花果树。你看这个有个特别的场景呢，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什么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这棵无花果树不是已经要枯干了，这很奇怪。在主耶稣看到这棵树的时候呢，它是有什么叶子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常识是什么，如果这个树本来已经枯干，它叶子可能还存在，但是枯叶子已经呈现什么，已经耷拉下来了，基本上就要衰完了。但是呢这棵无花果树正常的看是什么，它有叶子，就意味着要结什么果子，偏偏它有叶子却不结果子了，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所以我们看到没，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结果是什么？无花果树什么概念？不信弥赛亚的那些犹太人，就是说叫徒有其名的，他们是告称上帝的选民，各种律法、礼仪、典章、教训、应许、诸约，都是给所谓的犹太人的，也借着犹太人把它保全下来的。然而怎么样呢？却被咒诅枯干。这个我们看到那个要被淘汰的那个以色列的群众，要被淘汰的那些以今天为得利门路的商人，甚至包括这些宗教权贵们，怎么样呢？人人而信靠弥赛亚的犹太人却能得到一切所信所求的，这个是相反的。所以上帝总是告诉这个世界有两种人。我们说这个世界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很简单，就是不信的和信的。不信的被定罪，上帝的审判定罪他们身上成就了，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是那么简单。当然这里有一些错误的引用一些经文，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哦，我们看什么呢？这里有稍微我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经文是哪里呢？在21，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句话你听了会怎么样？那就很开心，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写很多神话故事，你要移山吧，一祷告山就移开了，公安来了，一祷告我们把我们的会谈什么整体迁移吧，我们直接挪到什么旁边那个聚乐会的楼上去吧，等他们走了我们再挪回来吧，因为对门徒的信心很大。为什么呢？有的人说，特别是什么22是最常常被人使用错误的一个经文，什么呢？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什么。哇，这个经文太好了，你们祷告做生意的人也好了，基督徒做生意一定都发财的，因为做生意的人没有不想发财的啊。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个经文被很多成功神学所利用，大家一定要明白，耶稣讲的这段话是对什么人讲的？请你看二十节，二十节是谁？门徒看见了就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当然在其他福音书怎么记载的，耶稣星期一就咒诅无花果树，星期二才看到什么枯干了哈。因为马太福音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设计宣告，是一个耶稣是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他没有，不是叙事性的，他不是按照时间先后的，他把礼拜一礼拜二同一件事情，他礼拜一咒诅了，礼拜二呢门徒看到哇这个树真的枯干了，就相信弥赛亚是有权柄的。当然了，他这马太福音呢就没有把它分开写，它是一种概述的总结的，所以呢就立刻枯干了。好，那么这里呢你要知道，耶稣讲这段经文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不是针对那些不信主的利用基督教那些来在教堂里面祷告一下就能够成就你的梦想的，也不是那些粗心的那些整天就是什么希望主来成就我的梦想，来满足我的需要，来答应我的祷告，都是错误的概念。这段话耶稣是讲什么人，给什么人讲的呢？是对那些即将要毕业的那个门徒们，是对门徒们讲的，大家记得。所以门徒不会这样稀奇的，哎，那我就祷告移山吧，哎，我就祷告什么，给我上帝给我发财吧，他不会这样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心意，这是耶稣基督在门训的最后阶段，耶稣将要被抓、被审判、被钉十字架的最后，甚至相当于呢，在门徒的毕业典礼上所讲的这段经文，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经文呢剥离出来，断章取义，或者拿开离开那句经文的时代背景，那个上下文的那个情景，你这样讲的话就很出问题了，被利用了，知道吗？所以你常常祷告，哇，主啊，我去到很多弟兄姐妹见证，哇，我一生病一祷告病就好了，甚至到什么程度啊？我那天骑单车去教会聚会的，就下雨，要下雨，我一祷告，感谢主不下雨了。你好自私哦，你那么厉害，你以为你祷告不下雨，天就不下雨了？你要祷告下雨就下雨了，哇！但是你比伊利亚还厉害吗？伊利亚也就一生一次而已。但是为了上帝的计划，不是为了以利亚的心意啊。所以呢，当然我们神甘如神会垂听我们一些比较自私的祷告，也可能会，但也有的什么是碰巧，你不要把它都当成什么，当神还是垂听祷告了，但不一定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我们愿意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这个经文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包括很多人用了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说，凡求告就必什么得救，那麻烦了。很多人喜欢就哇，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所以很多人喜欢做鼓励做绝志祷告，管你非猫黑猫，软的硬的，现场气氛调整起来，把那音乐响起来，然后呢，传道人什么圣教们，你们都把眼睛闭上听我说，说了之后呢，来不信主的现在站起来做绝志祷告，先用引诱你们，你们信主有平安有喜乐，啊，大家还不站起来，我吓唬你们。你还再不站起来，你就要下地狱，再威吓你们一下，无论如何要让你们站起来做一个绝志祷告。为什么他写这句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麻烦了，结果把教会里面增加很多假的信徒。圣经他说，圣经说的凡求告主名都必得救啊，那么问题马太福音第七章怎么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你看到没，这个经文是矛盾的，那就怎么办？其实那个经文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经文，大家又知道他是在罗马书里所讲的，不能把这个经文单独拿出来，单独拿就很麻烦，知道吗？你的字面的理解断章取义很要命的。那就是什么？那是一个罗马时代，是基督徒正在受到残酷的逼迫的时代，是一个什么？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只要你说你信耶稣的，轻则坐牢，重则舍命，你要杀掉你的生命。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极端黑暗的时代里面，保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被什么得救，而不是今天这个时代，甚至在一些国家基督信耶稣是一个时髦， 甚至在大学里面很多学生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外教，外教给我们传的，哎，可以训练英文，哎，可以跟外国人打打交道，挺好的。他又那么苦口婆心的来劝我信主，那我总是给个面子吧。所以我经常讲啊，每次我要今年马上我要回老家了，我的大哥是做了5次就职祷告，他到现在还没信。为什么？在广州嘛，他说那个日本人来在我弟弟家跟我讲了2个小时，普通话很蹩脚，手脚并用，身经并茂，终于把这个十字架讲完了。那你要不要祷告？算了，绝知祷告吧。他说那不好意思，不绝知啊，人家一个外国人，那普通话那么差，那跟我讲了2个小时，我还能不给他面子吗？祷告，再祷告，祷告了还不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些经文，它有它的一个背景，千万不要什么滥用一些经文，把那经文剥离出来，断章取义会产生很大的分歧啊。OK， 求主来帮助。好，我们在这里边呢，大家能够知道什么呢？其实告诉很简单，就是那些抵挡耶稣的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却被咒诅。好，我们来看到紧接着呢，耶稣就开始不断的把他所讲的那个越来越详细。我们说，如果说耶稣基督在礼拜一显出他的权柄，他从哪里开始呢？他礼拜天进入耶路撒冷，接近圣殿，就接纳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晚上就休息了。那么礼拜一的早晨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出门就咒诅无花果树，就可见下面一段施工耶稣在宣告他的咒诅，宣告他的审判，他的公义和圣洁是可畏的。神不但是可敬的，神也是可畏的，神是可爱的，也是你当畏惧的。大家明白这概念？我们先要定要看到上帝的他的完美。那当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是一个大概念。好了，我们大家知道了，以色列人都是什么？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是上帝的子民，是生下来就是在上帝的生命册上的。耶稣常常告诉他们，从这里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有一个身份，你们就是得救的人，千万不要搞错。所以当耶稣在礼拜一早晨用第一个权柄来宣告这无花果树的咒诅开始逐渐展开，耶稣基督在礼拜一所讲的这些东西是要教训那些抵挡神的人。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这里面又增加了一种人啊。我们说第三种什么？以祭司长我认为代表的宗教权威，现在又加了一个什么呢？以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的权贵，两种合一了。我们有群众，中国文化上叫发布什么责众，是不是啊？一般的话呢，一种要么是也叫刑部善大夫，就是说以前的常委，一般的法律不能搞死他们的。这好像现在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个惯例也打破了。正国级的领导人照样被你打下来，把你打下去。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发布责众，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老百姓都干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其他人也没办法。那在这里有耶稣是没有的，没有例外，没有一个漏网之鱼。好，那么老百姓，你是商人，你是宗教权贵，包括你的什么，你是一个世俗权贵，人人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那我们看什么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开始逐渐展开，从这个咒诅无花果树做一个总的一个说明，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开始了上帝公义癌圣洁既严厉又充满了威严的审判开始了。那么这个无花果树，好，耶稣开始分别来说明什么呢？耶稣就透过这个工作很伟大啊，上帝掌管一切，他借着那些犹太人来到耶稣面前来责问耶稣。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来看看那个第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呢，民祭司长，哎，我们看到有祭司长，还有呢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加了一种人哈，一个是祭司长，前面是没有祭司长，是祭司长和文士，这代表了宗教权贵。从这个故事里边呢增加了一种人，什么是民间的长老，这才是真正的政教合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形，来到耶稣面前来的。 大家注意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当他们来问耶稣，就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什么？因为这里你们带起来为什么要问这个权柄呢？因为第一，我们这里的我这批人是代表了这个宗教的权柄，我旁边这个我的兄弟代表了什么？世俗的权柄，我们都有了。下面你的权柄从哪来？什么意思？我认证你了吗？我从宗教的权柄里面，我设立你的吗？其实这样说，你没有尊重我这个宗教的权柄。好，你说我没有宗教，我有世俗的权柄。好，祭司长，民间的祭司长老在旁边了，他们也没有授权给你，所以你的权柄从哪来的？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概念什么呢？这个世界就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国家也是这样的，要么你是什么所谓的那个政治思想领域的那个权柄，党领导一切的这个权柄，要么你是总理来的啊，那个行政的权柄。我们经常说这个很奇怪的，这个世界的这个行政也有自然之光呢，自然之光它是两条腿走路的，一个国家有两条腿走路，教会也有两条腿走路，有教会的教义的领导，有教会的行政。好，那么呢，他们在责问比赛的权柄，这是很厉害的。他们来什么人来做什么事情，他的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代表权柄的人都来了，问题我们都没有承认你啊，你是从哪来的？你是谁？你怎么有这样的权柄？好了，大家就明白了，耶稣怎么回答没有用的。耶稣说我的权柄从神来的，他不接受你，他就你亵渎神。其实后来耶稣被捏的罪名是什么？说他自称为上帝的什么儿子，他亵渎神。但就说我的权柄从人来的，那更完了，那你是冒充神的名，你更没有办法，跟别人更不会听你。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来什么概念呢？他的那个情况什么呢？来质疑弥赛亚的权柄。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弥赛亚却反问他们施洗的约翰权柄的来源，什么概念？那你说耶稣就很智慧很聪明，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怎么回答都是一个试探。但是耶稣也没有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在他们当中总是给犹太人表达一个什么足够的一个忍耐，足够的一个被招的人多那种概念里面。对以色列来说，神总是说好像有个普遍呼召的概念，给一些犹太人有足够的机会。我们看到什么呢？结果怎么样呢？他说，他就问了大家这个名，说：“哎，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来？”所以耶稣非常伟大，在这里啊，大家明白没有？我告诉你啊，你学，我经常说你学什么？学什么市场的心理学啊？你学什么辅导学啊？为什么你没有去真正的去看研究耶稣生平啊？其实你里面也好，在研究那个使徒书信啊。我告诉你，那个真正属灵的心理学、属灵的辅导学，为什么都要从圣经来的？耶稣基督非常厉害，他很睿智，我们讲睿智啊，睿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但他在看透人心，他知道这些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抓他的什么把柄。但耶稣基督什么叫顺势而为？他不是干硬的，不是直接抵挡你、拒绝你，但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好像跑题似的，也不是不正常的问题，针对你的问题，却要把他们带入到一个更正确的一个方向里面，耶稣要表达他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们呢知道，不管你的对象是什么情况，你不要去受到影响，你就定义做正确的事情就好了。所以他说，哎，那个门法利赛就讨论了，这两种人都很厉害的，既然民事长老就讨论了，如果我们说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为什么你不听他们呢？如果说从人来的又不行，老百姓又不让，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不回答你。耶稣基督也采用同样的方式，那我也什么不回答你们，我的权柄是从哪来的？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们的心，但是又不是粗暴的拒绝他们的问题，又不是自己要找开一个话题，而是什么呢？ 而是顺着他们的问题来表达。哎，来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呢？揭露了他们诡诈的心思，彰显他们回避现实的本质，从而使得他们无法得到弥赛亚的任何回答。看到没有？所以神的恩典对他们来说不但是恩典，而是说对上帝的认识，神对他们是隐藏的，是封闭的，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就是这样的。因为神也不让他们明白，说真的，为什么有时候神特别对那些抵挡神的来说，他也不能明白的原因，神也确实没有向他们打开，他没办法明白。但是这个不能说这个叫不知者不为罪，恰恰他现在让你更加看到罪在会遭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毁坏毁灭性的打击呢？就你在他面前跟他怎么讲真理，都是对牛弹琴。你怎么跟他分享福音，他也是麻木的。你就把你的心操作给他看，他仍然是无法领受的，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这就是我们看到罪的毁灭性是非常厉害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最厉害最厉害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罪。不然的话，耶稣讲这些是干嘛的呢？包括给犹大的一系列的什么，首先问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而且在犹大里边，既然他是本来就是灭亡之子，为什么耶稣还训练他呢？就是让你看到一个人哪怕他肉身跟过耶稣，哪怕亲自听过耶稣讲道，哪怕耶稣亲自也差遣他给我传过福音，甚至也有人因他传了福音甚至信主了，但是这样的人忍人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罪的毁坏性的打击使他没有办法，就是看到罪真是罪。我们都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这就是什么？这是我们很快的看到这个第四个被淘汰的这种权势，一个是祭司长和民间长老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垂顾。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其实最近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分歧是什么呢？喂，你们的教会的渊源从哪来的？那一定是有历史的渊源啊，那是循环古道的。大家为什么呢？喂，在你的权柄上有一个权柄好不好呢？一定是好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不鼓励基督徒做一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我们也不鼓励一个教会带领者做一个光杆司令式的教会领袖。这个确实从人的私欲来说是比较舒服的，没有人管我，都是我管别人，觉得很潇洒很自由，没有人可以限制我，都可以限制别人。这就是中国人的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想做什么老大。特别在共产党的官员里面，确实那个庙再大再小，你这样做老大一定什么是舒服的。但是呢，你那个庙再大，如果你做老二的话，总是觉得被什么压抑的。所以很多人就习惯性的什么呢，把这个官本位的思想啊，就当成要不要督权，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愿意被限制，因为你是有罪的人。这就我为什么说相对来说这个民主政体啊，比这个独裁统治稍微，我认为是某个角度讲是有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当权者他是有所限制的，他是被制约的，他被另外的人限制一下，他的罪性会被控制好一点而已。独裁统治呢，可能呢可怕性在哪里呢？他可能会没有底线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限制他，所以他就很容易为所什么欲为，这是一种先进一点点而已。在教会里面，大家有两种观点，什么？一个是长老制的，那长老制的很讲究什么呢？讲究什么？有总会，有分会，有底下的不同的这个堂会，所以层层下来的，这个好不好呢？这个一定有它的好处。为什么好处呢？因为你是有根有源的，你的领受你的教导，而且你有属灵的权柄是逐层进下来的，就使得你呢基本上呢大家能够循规蹈矩的，能够有教会的传承，有教义的这种规范，有敬拜的这种程序，都是经过更多的这种前辈们的这个 脚中，他们的是剑，他们的这个属灵的衣裳是好事情。那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传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什么呢？好了，反过来那些独立的教会呢又被质疑到什么程度，他们说会众制，有些会众什么，我们还是明白这个人，如果只是让会众来，其实我要讲，因为我们下面这个31号啊有成员大会哈，今天我们还好没有这个选立长老，但是有什么，有接纳成员新成员，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什么呢，我可不可以不举手，还有我可不可以投反对票，我们以前有过啊，投反对票，或者我至少我可以什么弃权，这个对不对呢？又是错误的概念，一定要记得错误的概念，教会的领袖不是会众制，不是信徒选举出来的，那个教会搞选举什么意思啊，搞那个选票是干嘛的，你像我们共产党那个搞选票什么也很有趣，我看那个选啊，选那个中央委员的时候啊，都是什么举手表决，主席台坐一班人，下面的人谁某某做委员同意的举手，哇都100%的啊，因为你不举手不行啊，我看谁没举手我的手啊，我就记下他、啊、我下次不提拔你了，我找你麻烦了。但那教会是不是也这个概念呢，是不是走过场的呢，那样教会又让我们投票，投反对票不应该，投弃权票也不应该，只能投赞成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我大家要记得，绝对的会众制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领袖不是信徒选出来的，是谁呀、啊、上帝所预备拣选呼召训练又把它写明出来的。那你为什么信徒选呢？选立长老呢是什么呢？是你在这些美好的弟兄姐妹当中，你们要根据他们的恩赐来认定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你来选立他做我们的长老，是什么呢？是你在鼓励支持扶持这样的一个弟兄成为我们的长老，是你认出神所拣选的所赐给你们的那位教会的带领者，绝对不是你选出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呢？因为绝对的会众制产生什么问题呢？就像那个盲目的群众，盲从的群众什么概念呢？如果他属灵素质高，整个的都能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他能正确行使他的属灵权柄，还好。如果这些信徒是参差不齐的，因为教会永远不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属灵认识的，一定有成熟的，有不成熟的，有软弱的，有刚强的，有自私的，有稍微公义一点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让信徒们自己选，那什么，这就是民主大选举的概念，会出很多问题的。就像这个以色列群众一样的，我总是坦白跟你讲，上帝为什么要民主政体，现在中国很想啊，有人想把民主直接搬到中国大陆来，可不可行呢？就算有也要经历过很多一段混乱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往往是有奶便是娘嘛，对不对？两个竞选人现在在，其实他试过在这个村里选举啊，有过哈，那个村长啊书记干嘛发钱、给我1000块钱那个人我就选他，不给我钱的我就不选他，因为对我来说他不太主张政治主张，什么主张啊，我们不感兴趣，老百姓就说我有饭吃给我钱就行了，我腰包越来越多钱，这就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所以这是一个概念，所以上帝还在预备。那对教会来说，中国的教会也面对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为什么是什么呢？这个教会的治理啊，从圣经里面你看不到的，圣经里面没有真正讲什么呢？哎，到底哪一种教会治理是绝对的模式，是一个范本，而且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很清楚的一套手册，就这来告诉你教会应该怎么治理的。好像圣经从来没有这个具体的，圣经只讲到教会的职分，有长老，通过要叫监督或者叫牧师，不同角度讲，要么就是执事。所以教会里面两个大的行政，要么就是以牧师、长老、监督为代表的属灵的权柄，还有呢执事为代表的这个是公行的一个教会的带领。所以呢这个两块呢是一定要具备的，但是好像圣经从来没有跟你讲。那好了，但是我要承认长老会有个美好的传承，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代一代的， 通过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从这个领一个人的领受到一批人的领受，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分泌出来，包括诺克斯，他开始什么，在苏格兰创立长老会，接着新民信条，他们有个宣告，那这个他是有章有法的走出来，非常好。我们要尊敬，我们要有学习那些美好的遗产。但是他这个呢，门徒的门徒这些训练，这个团队是出来的，就他彼此的领受也通过很多年在一起磨合的。诺克斯他跟他的几个同工在这也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分裂，也有重新的被凝聚在一起，然后呢开始不断的形成一个系统的信仰出来，好不好？是好的，我们是羡慕的。说一个教会他有，为什么我们说在叫至少一个地方教会他什么是众长老，他不是一个人做长老的原因什么呢？因为不能一人独大嘛。这就是一个彼此的有一个制约，彼此有一个互相的看顾。但是呢，我要挑战大家是什么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喜欢把这个模式往一个地方套。来，哦，你们教会呢是吧？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哦，是一个家庭教会。有没有学历牧师啊？哦，没有，没有。但你要教导他，要学历牧师是对的，要有长老牧师，要有执事的设立。然后，但是呢，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很容易犯什么错误呢？就把这个模式啊，套到你们教会，马上做啊，马上先做。不行就不行啊，不行就你要被淘汰，就分裂。要么你就跟从我们好好的走，稍微有一条你不认同我们重要的东西，发现很奇怪，很冷酷。怎么冷酷呢？你不愿意跟我们完全一样，我们就不理你了，我们不认同你了，我们就不接纳你们了啊！你们不是长老制的，离开。我记得啊，在深圳有一次的培训里面，他们说一个海外的牧师，很有名的牧师来培训，本来这些弟兄你们都在学习真理，都很好，弟兄你们也愿意一起学习，但突然有一天开始讲到一个真理什么呢？讲到某一个婴儿洗礼。好，那我们不懂啊，来看听一听。好，讲完之后可能有些人还是不太同意，怎么办？好，那你们要做决定，如果你们接受就在这里听，不接受的您今天晚上全部退出，就搞一般就不得不退出。但是他们很难过，他说他不想退出，他说第一，这个婴儿洗礼呢，我们确实现在还不能领受，但不代表你一定是错的，但我们愿意继续听继续学习，但我们可以保留这个地方，能不能够再继续学习你更多的真理呢？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听了，不顺服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模子呢，它会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往每个教会套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不愿意，就证明甚至到什么程度你们还不算教会。我们要注意这个概念，我们要注意好的模式是好的，但要避免什么呢？避免一次还有一步到位的就要把这个你的这些好的东西一定要让别人完全能够全盘接受，这个需要过程的。而且呢，这个什么要先如与共呢？很简单，你来帮助这个教会来按理牧师和长老，以前我坚决反对什么呢？有些所谓的按摩团很奇怪的，这个地方让你们教会马上爆出几个人来，马上给你案例了就走了，我说你很不负责任，甚至把什么，上次我在海南我真的不太高兴了，他们把很多教会的带领者全部私下的，他也不是秘密的，就是让你知道海南岛有这个按摩团，然后马上就把这些人的案例牧师，我说他们教会知道，他们教会不知道，哇，他自己的教会都不知道，你把他案例长老了，回去他就再长老了啊，你怎么去交代呢？而且这些的信仰背景你知道吗？也不太，反正他们日新的，这也不对，太，我认为那个不是好的方法。为什么呢？一个教会它的传承啊，它需要有传承的，它需要一代一代的去培养，但是千万不要用一个模式去套人，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算有好的模式，你要什么？要谦卑。耶稣来什么？你们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我们要继承教会历史上好的东西，但我们很简单，用很简单的例子，我问你啊，喂，你。张福大，你的那个全名是谁？从哪来的？有没有人设立你啊？哦，是，还算有。后来有几个弟兄帮我按立的牧师了啊。他们的全名从哪来的？哦，他们全名我们有吗？有个区会，区会的长老们全名从哪来的？总会，总会的长老全名从哪来的？哎，他的全名从哪来的？明白这概念吗？我不想做判断，我只是问你。是，这个是好的， 这个教会它总有一个最好有一个可以说服这个属灵全民是一定好的，你要羡慕的，要支持的。但我的意思问你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现在非要往上问，问到他那个教会的最上面那个权柄是从哪来的呢？你怎么回答？如果你一定要说，一定要有个彼此的顺服的权柄的话呢，他也需要的。不过他在一个他的团队里面，他有彼此被限制的一个权柄，是有相对权柄的。人一定要相对权柄的。但我要问，绝对权柄从哪来？一定从神来的。其实你就最下面的一个小小的牧师，你的权柄从哪来的？也一定从神来。没有从神来，你怎么能做牧师呢？你怎么能够有权柄教导神的话语呢？你怎么能牧养神的教会呢？虽然可能你没有被安利，你可能没有还没有被安利，你是在被神训练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有一天神让我们这帮心心切合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支持，我们应该谦卑的服侍，需要我们支持。对不起，我下个礼拜天人要去阳江，在那里一直在训练几个弟兄，慢慢的开始归正，姐妹们讲到慢慢要退出。我们希望到目标2018年，我跟他挑战2018年，现在他们还有两个姐妹在每个月讲一次道。我们的挑战是在18年左右，最理想的在18年底，所有的姊妹不再讲道。虽然这教会的两个姊妹建立起来的当然不容易，但我们说所有的姊妹要退出，然后再过一年的时间，包括教会的治理姊妹全要退出，全要退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归回圣经。但你不能着急，你不能一下子说你们姊妹现在就给我闭口，来弟兄起来就能拉几个，不能应付式的上来，需要给时间呢，需要什么付出，需要跟这帮弟兄们相濡以共呢。所以我们为什么才18年我就打算呢，每个礼拜他们会有4个弟兄3到4个来到广州待2到3天，全天候的学习，再回去过个周末，然后下个礼拜再回来2、3天，再有个系统的学习一个课程，再回去的原因就在哪里呢？就一定要加强需要大家在一起的真理的教导、品格的训练，包括生活之间彼此的这种磨合、个性之间彼此的这个，都需要一个时间的弟兄姐妹，真的需要谦卑、忍耐、温柔的服侍。否则的话呢，我们会什么？好像在主神的工作，其实在阻挡上帝的工作。你看到没有？他这问耶稣啊，你的权柄从哪来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权柄从哪来的，是从上帝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否定相对权柄，不是说你要一个人独大，不要一个教会孤立于其他教会，不要一个教会里面就一个人在这里说的算，你需要有什么众长老的服侍。所以就为什么我们同工会也人要人员你要请假，包括我在学校里面也是这样的。但我上个礼拜因为鬼子灰湛江，我不能参加老师领袖的，我早晨必须要跟像另外负责老师请假，我说因为我的妻子去湛江，我要带两个孩子照顾他们上学放学，所以我就不能够很早去，我是特此请假一个礼拜。那我也要跟我的学校的老师，因为在属灵里面大家是既是有一个相对的权柄，又有彼此顺服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必须要跟我的老师们有个请假，交代他说对不起，我这个礼拜是不能参加灵修的，有个请假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彼此顺服，以谦卑受邀的。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所以在这里我想大家呢，在教会治理方面呢，我想呢，因为我展开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其实牵扯到教会的传承呢，到每个地方教会的不同啊，特别中国教会就更加参差什么不齐。我们只是告诉一个原则，那些有疑惑的人你们要接纳，要怜悯他们。尤大叔，因为这是我们18年的那个教育工作者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 making a difference， 这个英文叫 making a difference。但是其实呢，在中国的翻译什么呢？你们要怜悯他们，就是那些只要他们在追求真理的，哪怕他那很软弱，他那信心很小，他很幼稚，这个教会很雏形，这个教会但是开始萌芽的时候呢，你都要相信上帝的工作，你明白吗？我不太喜欢什么说法呢？好，一个成熟的教会来了，来辅导，哎呦，你们这个教会哦，来来来，给帮你培养，哦，还没有牧师啊，还没有执事啊，不行，要搞搞也可以，他们也接受。就去那段时间呢。感谢主，终于这里有教会了，我那姐妹傻了，终于有教会了，意思我们以前什么？哦，以前还不是教会哦，那以前叫什么？叫乌合之众，这都叫团契小组， 是这样说也可以，但是我也不是否，我们不要否定以前圣灵在这个地方做他奇妙的工作，他们以前还是教会，不过呢是不成熟的教会，不够健全的教会。然后圣灵来，保罗所以给提督说什么呢？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要把这个教会的事工啊办理整齐了。大家讲办理整齐什么概念呢？就从不成熟的教会成熟，不健康的教会健康。我们要快点看啊。好，这是关于长老的。然后紧接着呢，因为继续是同一批人，什么概念呢？就是两个孩子的比喻。这个呢只有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越来越具体了，越具体到讲到什么程度呢？说要告诉他，我施行审判的权柄不是从人来的，我咒诅无花果树的权柄不可能从人来的，是毋庸置疑的。你们质疑我的权柄，那你们先质疑施洗约翰的权柄，你们不能质疑施洗约翰的权柄，你们不能质疑我的权柄。所以你们这些人得不到答案，我不会跟你们再讲那些，你们也不明白，告诉你也不能明白，其实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还是拒绝。所以你们看到没有，下面什么呢？耶稣开始讲什么呢？开始讲具体的对象了，开始讲具体，从这个，从他整个的咒诅无花果树一个总的宣告审判开始，也讲到了他有这样的权柄，然后开始什么呢？预表税吏和娼妓的大儿子，因接受约翰所传的悔改之道而懊悔，顺服天父，对于先进神的国度，可以建立神，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怎么样？相反，预表祭司长和民间长老的小儿子却总是不悔改，相信约翰所传的悔改之道，就是这样的表现，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白，说话越来越直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日子近了，耶稣已经没有太多时间跟你们讲了，该讲就讲完了，叫讲大白话了，不再跟你含沙射影了，也不拐弯抹角的。耶稣讲了这两个比喻之后呢，我们这个能够明白。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呢？最后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这个算凶恶缘故的比喻。其实神耶稣把整个的犹太人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结，从旧约到新约，讲完了弥赛亚的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历史，什么呢？就是预表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凶恶缘故，一直不断的逼迫杀害上帝所差派的仆人。这个大家能明白吗？所以知道吗？他就把一个宗教权贵和世俗权贵缠缠的犹太人是联合在一起的。现在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总认为他们是葡萄园，神所看顾的葡萄园，整个以色列民族。结果呢，耶稣用这个展开，对不对？我们已经看到了葡萄园是最不算，我们经常说葡萄树是最不算葡萄树的树，葡萄树是不算树的，是藤条，所以不结果子就没有用的，只能烧火的。所以神也告诉犹太人，你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他们往往充满了骄傲。好，这个呢，这个比喻里面什么呢？耶稣什么？就是说把这个交给了什么园户来栽种，结果呢，让仆人什么来不断的来收租的时候呢，怎么他杀害什么？不断的杀害那些神的仆人，从旧约时代开始，杀害神的很多先知。最后呢，耶稣好，我要把什么儿子派出去，甚至杀害了上帝的儿子，反而导致他们不能再承受神的国。这个我们那个没有，上帝对这些人做出最后的宣告是什么概念呢？对，这个经文我们看最后的，大家刚刚读的时候呢，很奇怪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第四十，我们看看第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然后我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什么百姓。谁掉在石头上就不要砸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的什么稀烂。这石头谁？什么时候？耶稣的这位反角石，这位反角石也做了头块石头。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的到来不是来给他们带来拯救，是带来什么审判，带来定罪。所以呢，救主来带领呢，所以呢最后是什么呢？你看继续看那个经文啊，特别是四十五节、四十六节，你看到没有？很奇怪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理解的哈。你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可能我们坦白讲，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解释啊，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的。但这帮人怎么样呢？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什么？看到没有？很直白了吧？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谁理解的，是什么呢？圣经本身告诉什么呢？说耶稣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法利赛人和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像公义是绝不含糊的，没有拐弯抹角的，没有看啥摄影的，就制止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他们的祭司长们，但他们想要捉拿他，就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看到没有，这就是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还给他继续传讲有权柄的教导。所以最后呢，我们看到没有，时候到了，专家也熟了，该收的专家收，该拒绝的要什么拒绝。所以呢，反而他们不可能悔改，反倒想捉拿耶稣。这就是弥赛亚开始走向十字架的这个方向是不能改变的，是越来越稳定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呢。好，今天我只能讲到这里啊。今天呢，我们要明白做一个教会的这些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要小心。你不要以为跟我们有关系啊！哇，这个讲祭司长文士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得救的人，肯定没有问题了。但你要明白，你坐在这里的不一定都是，就像以色列人也不都是真以色列人。第二呢，就说我们已经得救基督徒，也会犯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身上常常犯的什么错误，有没有呢？你不要以为这个跟得救的人没有关系，是我们不可能像文士法利赛人那些人走向灭亡的路，我们也不会抵挡耶稣基督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是人，今天我们还在一个归正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在我们身上常常不知不觉的会表现出某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甚至民间长老的某些方面的罪，也会在我们身上发生，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是用这个来装模，我从此我们整天拿去判断别人，哇，这段经文对我们教会哪个就是代表祭司长，我们教会哪个长老像这个文士，我们教会的哪个牧师像什么像那个民间的长老，对照如对号入座，专门攻击他一下。我想这不是上帝本来的意思，就是告诉什么概念呢？无论如何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审判公义是可畏的，是绝不让步的，是威严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虽然如果我真的感谢主，我不是被定罪的，我不是那些灭亡的人，但是在我身上有没有在某些会表现出这种特征呢？那么神叫万事都复现效力，我叫爱神能得什么益处。所以你知道吗，耶稣跟这些讲的这些话，其实谁除了这些祭司长文士在旁边，还有谁在旁边啊？门徒们也在旁边，你知道吗？门徒们也在听，门徒们也有时候前面被修理过了，门徒被修理了，现在要开始实践了，那门徒在修理，在我身上有没有？我也门徒也争谁是做老大的，就耶稣教他们，你们要做仆人。好，现在呢，在凡三山呢，果真不假，如果一个宗教的领袖不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呢，那就更可怕了，更可怕了，那无法控制，最后甚至把那位弥赛亚给杀掉了。所以可以把黑白什么颠倒，真假不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说离我们很远，你知道吗？不是很远，特别最近大家发北京的幼儿园发生的事件，对不对啊？那我们不是要说这个结果我不要参与，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你要知道，这个事件本身如果有两种人三种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什么把很多的事实给什么不但掩盖了，把它给屏蔽了，而且把是非怎么样颠倒了。结果呢就是这样，要么那些背后那些人是十恶不赦的，那些罪恶的人是那些堕落的人，是那个泯灭人性的人，要么就什么，就是这些家长们是堕落的人，家长是一个人性泯灭的家长。你知道为什么？如果那个不是真的，家长们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孩子那么幼小的心灵来捏造什么谎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幼小的孩子的那个纯洁的心灵，说自己孩子被虐待，甚至被性侵的这种 妈妈们为什么造出这种谎言呢？这些妈妈们，这些家长们是堕落透顶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这个变成这个事情，到最后就只能有两个，要么就是背后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那些更多不政府流氓、军内流氓干了这惨无人道的事情，要么就变成家长流氓，明白这概念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的，因为事实只能有一个，对不对？事实只能有一个，你不可能有两种事实，但你一旦把事实开始掩盖或者隐藏的，你就开始变得复杂了。其实结果还是那么简单，但是呢，问题是，我也总是告诉大家，越有权柄的人，当他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不是追求公益的话，就会更加黑暗，更加可怕，更加堕落，更加会把黑白什么颠倒，真理不在了，承载的是黑暗、错谬和人的败坏。相反，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这些儿女们在一起，好好的用神的道带在我们里面来成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能够向一个美好的方向。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我们有很多要反省的东西，要悔改的罪，但我们的希望却是光明的，明白吗？所以关键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最后我们要明白呢，一定要大家注意，一定要学习不断的把你的眼光聚焦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他的身上。一定要明白你所信的是谁，一定要明白他所做的是什么，你才能够明白你在这地上所生活的意义所在。一定要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我们作为上帝所设立的神的仆人，我们在讲所讲的就是不断的让你明白，我们不断的一起来思考，到底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所做的事情足以拯救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弟兄姐妹，不要再去指望人靠自己的努力来达成上帝的心意。我们把我们的焦点犯错了，一来看看神，又看看人，又看看自己，看看别人，看看教会，看看世界，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希望的。一定要学习不断的把你的目光投向在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了主耶稣基督身上，否则我们会同样的随时都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把很多东西搞错，把真理当作错谬，把错谬当作真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一个愚蠢的人。我们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足够的属灵智慧，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上帝他自己的恩典，他的真道。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知道主你是完美的，说你是慈爱的主，你来到你所拣选的选民当中，你道成肉身，走遍各城各乡，去教训人，去医病赶鬼，你也传讲天国的福音。主，我们真的看到主你不断的来把人带到你的国度，就是让我们看到主你是一位弥赛亚，你是一位拯救我们的救主，你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所拯救出来的那位。悦纳你的每一个子民，你要拣选拯救每一个你要拯救的人，这是主你奇妙的恩典，是完全是主你自己的作为。主，我们也知道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的圣洁公义要审判一切的罪恶，所以你也知道你的儿女们也无法承担，也无法面对你圣洁公义的审判。所以耶稣基督你来了，不但来了，你才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用你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用你的圣洁公义来代替我们受审判，使得我们这些门里所拣选的儿女也是因着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承担的那个审判，那个定罪，使得我们能够不被定罪，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义，这是主你的工作。而相反，那些在罪恶里的没有门里所参与所拣选的那些人，我们只看到在罪恶里仍然是越来越感应，只会越来越抵挡神，越来越拒绝神，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会领导他们，会看到那永远的定罪 火狐的那个痛苦会领导他们。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却在都在抵挡着耶稣基督，这个真的要求出来怜悯，让我们有个正确的看见，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上帝你自己的公义和圣洁真是可畏的，也激励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无论是我们是门徒带到了当时的这些神的仆人，还是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从你的真道上来明白，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是灭亡的那群人，如果我们是有主你亲自的拯救和信心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也承认我们还是会在肉身里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犯一些在法利赛人身上，在那些祭司长身上，在民间长老身上仍然会犯那些错误，所以需要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需要我们的悔改，就像那两个儿子，主啊，大儿子能够悔改，就是被神所悦纳的人，那小儿子答应了却没有去做，也不悔改，这就是被拒绝的人。这就是以色列人是如此，我们外邦人也是如此。所以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真的是来省察我们，就像保罗所说，我们总要省察我们有信心没有，我们有上帝的时候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来靠着主来得时不得时，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能够常常省察我们自己的失败和罪恶，就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主要相反，主要如果我们当中在座的还有慕道的朋友，主要求你来亲自的看顾，也继续的用你的道、你的福音、你的圣灵在他里面继续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恩待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脚中，因为今天是第一个礼拜天，让我们也开始下面的掰饼，让我们很好的继续的省察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来关照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亲自的来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已经门第拣选的儿女们，都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谦卑的领受你自己的饼和杯，好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再一次的来关照我们，再一次的圣灵来软化我们的心，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应当悔改的罪，就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主你的面前，重新得到主你给我们的宝血的洁净，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饼和杯，也借着你的人呢，纪念主的生，也更是纪念主的死，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每一天过一个荣神一人的生活。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现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感谢。